弟兄姊妹们，这一些日子以来，我觉得是很严肃的，因为主把一个感觉摆在我的里面，他极其的爱我们，所以他要怜悯我们，他不愿意我们一直停留在软弱的光景的里面，他要来复兴我们，他要来刚强我们。所以这些的日子是极其严肃的，我们若把主的话摆在心中，弟兄姊妹们，一个都不漏掉，来到主面前的一个都不漏掉，我们都要经历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，我们都要经历五旬圣灵的复兴在我们的当中。我想主已经给我们一个好的开始，所以在这些严肃的日子里面，我请求弟兄姊妹们束紧你的腰带，除了主的话，其的话我们都不听，除了主的话，其余的我们都不摆在我们的心中。今天我们先请张卓姊妹为我们做见证，我们的姊妹才刚蒙恩受浸归入主的名下，但是主实在爱我们，这些日子主实在怜悯我们，我们请我们的姊妹上来为我们做一点见证。
可能大家一看我就会觉得我很瘦，但是还看我还很会笑，可是我以前不这么会笑，这是主的恩典让我有所改变，所以就很愿意跟大家一同来分享我的这一点喜乐。我这么瘦也是因为我一直心情都不太好，很沉重，特别是到美国来以后压力很大，就各种各样的压力呢，就感觉好像被压垮了一样，人就越来越瘦，但是可能也有身体本身的抵抗力不强啊，或者说是外在原因和内在原因都有，天天就不是那么开心，也就像姊妹说的愁眉苦脸的。因为这种时间很长，所以让邻居啊朋友啊都有这种感觉，老不开心，老愁眉苦脸。有一次就是我的邻居啊，就是我们的这个姊妹少卿姊妹，王少卿姊妹，她是我的邻居，她看看我呢就跟我说，她说我要带你去教会。我被她这么一说，我就愣住了，我就在想，教会好像我是应该去教会看看，教会到底是什么样子，教会到底是干什么的。虽然我见过很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很喜乐很可爱，他们那种喜乐好像是发自心里的喜乐，很可爱，让人感觉就是一种很可爱的感觉，很喜乐嘛。所以少卿姊妹这么一说呢，我就在想，呀，可能是我该去教会的时候了，我就跟我先生说可能是我该去教会的时候。结果少卿姊妹就同我一起来到教会，我也感觉比较坦荡，比较心里感觉很舒服，听听主的话，听听诗歌，唱唱诗歌，读读圣经，也感觉心里很充实很踏实。那种恐惧啊忧虑啊那种焦虑啊好像就慢慢的就减掉了，慢慢的就消失了，人呢也就慢慢的变得就有一些喜乐呀，就有一些这个轻松啊，慢慢的就会在人的心里边 在人的外边脸上就会表现出来。对教会有很好的感觉以后，就很愿意来教会，跟大家一起有时候谈一谈圣经，谈一谈这个祷告，谈一谈诗歌，有时候也会谈一谈就是自己的这种一些困惑，再谈一谈这个蒙恩这种感觉，这种信主的这个程度是不是有，然后有祷告，有弟兄姊妹和我一起这个一起祷告，就感觉慢慢的对教会有些感觉，就是确实是一个能够引导我们走正路，不走歪路，不走弯路，能够引导我们能够处理好周围的这个生活上的事情，家庭上的事情和这个社会上的事情和可能就是工作上的事情，就有这种感觉。慢慢的呢，对教会就有一点舍不得的感觉。但是也因为我自己的身体不好，再一个因为人太瘦，感觉我非常非常的就是说都不好意思到大家中间来，也有一种很自卑的感觉。再加上有一段时间老感冒，大概就是在教会来了两个月以后吧，就是老感冒，就感觉我还是暂时不去吧，过一阵子再说，又感冒又很怕冷，就是体质也不好，再一个人特别瘦，就很自卑，就觉得人家都好好的，我这个样子让人家看着笑话，就那种自卑感，就有时候就说我还是暂时不去吧，等我好一点，等我稍微休息好一点，不感冒了，不那么样的怕冷了，再去教会，要不然的话，这个模样，简直是有点吓人，所以就有一段时间我就坚决不肯来教会，我就说过一阵子我再来，大约这个光景有一个月，我坚持就是不愿意不肯来，很自卑，所以少卿怎么样叫我呀，我都虽然我从心里面很想去教会，愿意和大家在一起，愿意这个听诗歌呀，唱诗歌呀，祷告啊，来到教会这种轻松，这种让人从内心感觉这个安慰的一个地方，也感到就是说这个地方就是我的一句话就是不会让你走弯路，他会引导你走路，引导你的道路。但是就是因为我自己的就是里边的这种捆绑吧，就坚决不肯来教会。少卿姊妹就急得不得了，她急得呢，我后来就听那个也是弟兄姊妹们说到这个时候，她急得就都哭了。她说主把了这么重的负担托付在我身上，我简直都没有办法了。但是主又那么样的爱他，主又那么样的要救他，可是我又没有办法，主又给了这么重的负担放在我的身上，就是主一次一次的叫我去找他，叫我去同他一起去教会。他说这个负担太重了，我心里太明白了，可是我呢就总觉得我还是再等一等吧，我还是要再等一等。这个时候马弟兄啊，就是邦彦弟兄啊，什么还有佩桃姊妹啊，少卿啊，西明啊，很多姊妹都到我们家去帮助我，让我认识主，让我就是坚强我的信心。我也很感动，我也很高兴，但是我也觉得很就是说很亏欠了、 他们到我们家就是连一口水都没喝，特别是方燕弟兄从那么远，我开始还不知道他们家住那么远，后来才知道那么远那么远过来，真是连一口水都没喝。后来我真觉得很惭愧呀、啊，很亏欠呐、啊，亏欠主。他们多次的这样反复的温暖我，感动我。但是我还是在想，我还是晚一点吧，晚一点吧。不是我不愿意去教会，也不是我不跟不再祷告，不读经啊，不唱歌，我自己祷告。我就是每天有时候去散步啊，就是每天晚上啊，有时候祷告啊，都会去祷告。但是我还是就是不太肯去教会。当我突然间感到想去教会的时候，少卿也来叫我。有一天他也是主日吧，他跟我说，他打电话来说，你去不去？待会我去按你的门铃，你去你就跟我一同去，你不去你就说不去。这个时候我很强烈的感觉就是，我去，我要去，我很想去，我忍不住。他没料到我会去。他一听说我去，然后他高兴的眼泪都出来了。真的是感谢主，给我这么样的这个爱，给我这么大的救恩。但当我要受洗的时候，我又在犹豫了。我对主到底这个信任，就是这个相信的程度有多少？我是不是真的这一辈子这一生就相信主了，就相信我们的神，相信我们的天父有这么大的能耐，有这么大的能量能够救我们？我自己又在问自己，我的信任就是说我信主到底是不是真信了，是不是这一辈子不改变的信任。我就反复再问我自己，如果我信我就受浸，如果我是怀疑或者半信半疑，我就再晚一点受浸。我一直在考虑这个事情，也是邦彦弟兄他也是问我，在跟我讲，我都觉得我很亏欠哈。当时我就很怕他跟我再继续讲下去了，因为在也是在那个副堂嘛，那么多人都看着我就都好像我都很不给邦彦面子一样的啊。真的是我现在我都说我亏欠主，亏欠这么多的弟兄姊妹。我当时我真的我就拿着圣经，我就那种开溜啊。当时真的邦彦都有点觉得奇怪了，我真的就边说就边溜，我说我要考虑一下，我就一直在考虑。正好也有这个机会，这个受浸的日子就在往后推，我也希望他往后推一点，我有个考虑的机会。再一个呢，就是离我自己的生日越来越近，四月底受浸嘛，我是五月的生日，所以我也在想。后来我觉得我真的是相信主了。我回顾我这么几个月来在教会所受到的这种爱戴，所蒙的恩典，所得到的这种充足和喜乐，这个我是这一辈子好像还没得到过的，不管是从家庭从父母，好像真的没得到过。我回顾这么虽然没有多长的时间，大概短短的四五个月，五个月左右，就这么几个月的时间，在我一生中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我感觉天父有能耐，神有大能，耶稣的救恩就是我们这一辈子的依靠。我毫不犹豫的 我主动的找到弟兄姊妹，嗯，邦彦弟兄，这个佩桃啊，这个我就说，我受浸，这次我跟大家一起受浸，是我主动找他们的，我已经决定了。受浸以后就没多久，就是这个夏令会。夏令会我没有参加过夏令会，也就觉得夏令会好像也就像我们主日学一样的，可能也就是这样，嗯，读诗祷告啊，这个读经啊，唱诗啊，祷告啊，这个敬拜呀、啊，赞美啊，嗯、就是和往日一样的喜乐呀、啊，这个嗯，把我们的重担，把我们的劳苦，跟主诉说，就是这之类的。开始不打算去，后来也是偶然的机会吧，就说那就去吧，就是说去吧，无所谓，去就是大家一起去看看。我们是全程，星期五下午到那里以后也不怎么感觉，晚上嗯感觉也不是很深，只是有感觉了，只是就觉得好像跟往常一样的，也是那种敬拜喜乐，像往常一样。第二天早晨呢，当时我们也不知道云弟兄，第二天早晨晨更的时候呢，就正好我们这个小组就分在云弟兄和许弟兄的小组里边。一看，当时还就是，哎，就感觉，哎呀，我们分在他们组里边，我们这下好像蒙福了一样，就感觉好像就比大家比其他的人，哎，好像要就是沾那点光，更多一点的蒙福。当时自己就觉得，哎呀，很意外，很喜乐，就大家一起祷告。当时云弟兄呢，就他就在说哈，他就在说，嗯，我们呢就是要仰望主，时时刻刻的仰望主，时时刻刻的就是说主，谈主，谈救恩，就这么几句话。当时我们几个人都觉得，就被他这个好像这几句话就说的心里面就火热了。他说我们一谈主心里就会火热，我们只要一歌颂主我们心里就会火热，果真这个效果就有了。就是大家就那么几句话，也就那么几个人这么一谈，哎，真的就觉得火热了。那个时候就不觉得我们只是几个人了，就觉得哎呀，好像就在大堂里边，大家在谈主一样，就不像是我们早上刚刚起来，好像还没有完全醒过来一样，又就觉得精神泛化，就觉得很振奋，就觉得心里火热，好像真的是那个圣灵的火焰在浇灌一样，就有那种喜乐。出来以后，我们就更觉得，哎呦，我们被蒙福了，今天早晨就不一样了，就被圣灵被充满被浇灌，至少就是有被浇灌的感觉，就感觉很喜乐，那个笑啊，那个发自内心的高兴啊，就浮现在脸上。接下来整个星期六听祷告，听布道，听这个上午布道，下午布道，还有这个我们的祷告，就特别的感到振奋，特别的感到这个圣灵的同在，感到内心的火热，就感到那个心情不一样，好像内心真在被火焰烧一样，被那个爱被沐浴了。到下午又就那个云弟兄见证以后啊，就大家就情不自禁的就会往前面走，他一呼召我们真的情不自禁的就往前面走，一往前面走 就觉得有那个好像就和主和耶稣在一起，就和我们的神在一起，就很想敬拜他，就很想感谢他，就会情不自禁的流眼泪，跪着，那种情不自禁的就会嚎啕大哭，真的就不知道那个眼泪哪里来的，也不知道那个哭是怎么一个感觉。我现在自己觉得呢，就是反正什么感觉都有，高兴呐、喜乐呀，这个忧愁啊，苦闷呐、还有一种就是觉得好像就是在天父面前，就在我们的父亲面前。有时候真的对自己的父母我都没有这样哭过，真的我不常流眼泪，我不会不爱流眼泪，我是很就是说我自己觉得我从来在外人面前不流眼泪的，在父母面前我也没有流过眼泪，真的没流过眼泪。可是在天父面前，那种情不自禁的，那种被圣灵浇灌，那种充满的感觉，就感觉好像是在天父面前，那个委屈，那个苦恼，那个也有悲伤，也有喜乐，也有感谢，也有感激，也是被蒙恩了。那个哭，那个内心就是那种激动啊，好像跪着都不能倾诉我们的这个感情，都不能倾诉，完全倾诉这种感觉。星期六、星期天都是这样的，那个人完全就是一种被圣灵充满，都像云里雾里一样，也不记得周围，好像是吃饭呐、或者说是这个还要跟大家打招呼啊，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什么事情。那个时候一个心真的是被圣灵充满了，被圣灵浇灌了，完全那个心就是和天父在一起，就是和天父在对话，就好像是在神的殿堂里边一样，完全就是另外一种境界，不像是在我们这个地上啊，这种人间呐、完全好像就是在天父的殿堂里面。有时候觉得还不愿意离开，这种感觉一直就会在心里面燃烧。去吃饭也不想去，就出去自己散散步啊，自己出去走一走啊，去感觉一下，去回顾一下，就愿意留在那种感觉当中，就不愿意让那种感觉离走，一直这样持续下去。到星期天的晚上呢，知道第二天要走了，第二天星期一要结束这个夏令会了，突然间就有一种恐惧的感觉，就感觉要回家，好像又要回到这种世俗当中呢，就要离开这个殿堂呢，就有一种恐惧的感觉，突然间莫名其妙的一种恐惧的感觉。这个我也觉得人很奇怪，这种突然间的这个一刹那间的这种感觉就会笼罩自己，我就觉得自己哎呦好像有点开小差了，有点恐惧了，有点惊慌失措了。我就安慰自己，现在就还是在这个神的殿堂里面，慢慢的又回到这个当中来，跟大家一起祷告，跟大家一起的敬拜。我们也听史弟兄的这个我说他是布道了，就是听了以后那个感觉在心里啊，就是会燃烧，会在心里面激起一层一层的浪，让自己久久的不得平静。晚上 那天晚上是真的是久久的不愿意离去，就是徘徊在那个旁边，或者是就是和大家坐在一起，和大家在一起，那种感觉就是不一样。真的，这个时候才尝到了这个圣灵充满的这种感觉，也是这个被圣灵浇灌的这种喜乐。好像平常是很少有的。回来的路上就在说，不知道明年还有没有这样的聚会，不知道明年什么时候有聚会，就依依不舍。离开就是回来以后啊，那个诗歌呀，这个很多弟兄的见证呐、啊，很多这个祷告啊，还有就是他们的一些见证，一些这个布道，就时时会在脑海里面想起来，回想。诗歌呢，就像音乐诗歌，就好像是在放音乐一样，那个旋律啊就在脑海里面打转，就时时的自己就跟着那个旋律哼。就是这种圣灵被带回家，这种感动被带回家，这种喜乐被带回家的这种状况，就持续的一直跟着我的生活。我也就不停的祷告啊，不停的唱诗，不停的去看一看圣经，不停的就去回想一下这个特会的一些状况，一些可以回想得起的一些话语，心情久久都不得平静。就是现在也是这样的，就是还时时刻刻会想到特会，会想到我们在一起这个聚会啊，这个主日啊，就是这种圣灵的这个在心里边的这个充满，这个温暖，我已经反复讲过很多这个词语了，就是久久的都不能让我平静。总的讲哈，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变了，会笑了，也喜乐了，说话的气也足了。有一个感觉呢，就是在主的家里就会有喜乐。感谢主，感谢各位弟兄姊妹听我的讲，我今天要讲的就是在主里会有喜乐，永远的喜乐。谢谢大家。
谢主啊，我们的姊妹不仅仅会笑了，而且呢她的气也很足啊。不过我们的姊妹实在是少天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结的果实啊。刚才我们姊妹在做见证的时候说，当她不愿意去教会的时候，我们少天姊妹就是急得不得了啊，甚至呢都会哭出来的。我就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啊，他在地上的时候他也是一样。主耶稣说过一句话，这句话每一次我想到的时候我里面都会哭。他说，我为着我父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。主耶稣为着我们，主耶稣为着他所爱的人心里面焦急到一个程度，如同火在烧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火是在神那里的，火是在耶稣基督那里的。神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巴不得一下子就把火降到地上来，但是必须有火可以承接的地方。这个就是我们这一个人，我们的人什么时候一预备好的时候，神的火一定从天上降下来烧掉我们。 当烧的时候，在我们里面一被主的火烧的时候，我们的表现就跟我们刚才姊妹做的见证一样，我们的生命改变了，我们里面有了喜乐了，我们里面有了把握了，我们脱离了以前我们所不能脱离的捆绑。感谢主，感谢主。我们先来读几处的圣经，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要读得快一点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还是先读利未记九章二十三、二十四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摩西、亚伦进入会幕，又出来为百姓祝福。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，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，在坛上焚烧燔祭和脂油。众民一见，就都欢呼，俯伏在地。我们读第六章十二到十三节。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，不可熄灭。祭司要每日早晨在上面烧柴，并要把燔祭摆在坛上，在其上烧平安祭牲的脂油。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，不可熄灭。上个主日我们说过，不是常常烧着，是一直烧着。坛上的火必须一直烧着，不可以熄灭。好，我们看这两段的旧约圣经怎么样，新约的里面活生生的实现了出来。我们先读路加福音二十四章，请我们一起来读四十五到四十九。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，使他们能明白圣经，又对他们说，照经上所写的，基督必受害，第三日从死里复活，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，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外邦，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。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要在城里等候，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。好，四十九节，主耶稣说，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。父所应许的是什么？就是父面前的火，就是圣灵。怎么样能够降在我们身上呢？耶稣讲得非常的清楚，我说你们要在城里等候，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个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，这个火一定要降下来，就等我们预备好了。什么时候我们一预备好的时候，在父面前的火，圣灵一定从天上降下来。那降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就有一个标记，就是我们不一样了，我们就得着了那从天上来的能力。以前靠着我们自己不能做的，以前你觉得你想要改变都没有能力的，因着这从天上来的火，你就得着了能力。我们再读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十二到十四节，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，离耶路撒冷不远，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。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，进了城，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，在那里有彼得、约翰、雅各、安德烈、腓利、多马、巴多罗买、马太、亚勒菲的儿子雅各、分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，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并耶稣的弟兄，都同心合意恒切祷告。当主耶稣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告诉他们说去在城里等候的时候，到了最后的时候，当这些门徒看见主耶稣升上天被云接走的时候，他们就照着主耶稣的吩咐，领受主耶稣的话，回到耶路撒冷里面做什么？等候。他们一同在一个楼房里面，在那里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。我们请读使徒行传第二章一节到四节。五旬节到了，门徒都聚集在一处，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。又有舌头从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，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就在他们一起等候同心合意恒切祷告的时候，时间有十天之久。经过了十天，差不多有120个人在一间楼房里面同心合意恒切祷告之后，到了第十天，就是五旬节的时候，就照着主耶稣所说的，火从父神的面前降在他们的身上。请我们读第四章31节。祷告完了，聚会的地方震动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犯党讲论神的道。这个是当五旬节的圣灵临到之后，他们得着能力在那传福音，一面传福音一面有神祝福的时候，当然一定有仇敌的抵挡，一定有仇敌的逼迫。其中彼得跟约翰他们被抓了，被下到监狱里面去了，他们被放出来，放出来之后他们还是在一起祷告。那一天当他们祷告完的时候，发生一件事情，地大震动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放胆讲论神的道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如果在这个夏令会你得到圣灵的充满跟浇灌，你不需要等到明年，不需要等到明年，等一下我们交通怎么样，我们可以一直在神的面前蒙这么大的恩典。最后我们读使徒行传一章八节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弟兄姊妹们，神是巴不得把他的火降在我们的当中，神向着我们永远是施恩，永远是祝福的意念，但是我们永远必须被神预备好了。这一次我们夏令会的主题讲到耶稣基督复活显现40天的时间，就是预备神的门徒，预备耶稣基督的门徒。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预备，因为40天之后主就离地升天了，在肉身里面他就不再回来了，他就在父的宝座的面前。在肉身里面耶稣不再回来，但是耶稣还要回到我们当中，不在肉身里面，在圣灵的里面。但是没有人知道，没有人经历过这么大的事情，也没有人想得到，我们的心思没有办法明白。所以当神要这么大的祝福降下来的时候，先要预备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蒙神的祝福，当神要赐大的福分下来的时候，他一定要预备我们，用他的话来预备我们，用他在我们里面显现他自己来预备我们。四十天的时间就是预备我们，但四十天的时间还不够，中间还必须有十天的时间。五旬节，五旬的意思就是50天，50天，主复活40天的显现不够的，中间还要有10天的时间。到了第50天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就照着神所说的，神所应许的，就要从天上降下来。那这10天的时间就成为关键的时候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今天我们已经活在新约的时机的里面。什么时候我们一因信的耶稣基督，我们心里面信他从死里复活，我们口里面承认他是主，怎么样，我们就得救了，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了，我们就脱离了在肉身里面需要见耶稣的情形。因为耶稣那样真实的在圣灵的里面与我们相遇了，这是四十天的情形。今天在我们一得救的时候马上就得到，但是神还需要在我们的身上做10天的工作。 这十年的工作一做完的时候，圣灵就要从天上降下来。这十天的工作是什么呢？这十天的工作就是叫我们能够在他的面前等候，叫我们不是一个人，不是两个人，是所有听到主耶稣命令的所有神的儿女，要一同在一起等候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你如果读圣经你读得准确的话，无论你读到路加福音24章，无论你读到使徒行传第1章，全部讲的都是复数，不是讲哪一个人，讲的都是你们你们你们，是所有听到主耶稣基督话的所有的儿女要聚在一起等候，一直等到什么时候？神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。所以对于门徒们来说的时候，就在主耶稣被接升天的那一天，他们就回到了耶路撒冷，他们就在一间楼房里面，他们一起在那里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，差不多有120个人。到了第10天，就是五旬节的时候，其实没有人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也没有人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，就在神的掌权的里面，就在神的恩典的手的里面，在第50天，就他们祷告第10天的时候，天上的圣灵从宝座面前一下子降到他们身上。弟兄姊妹们，在祷告的这一些人，这120个人里面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大部分都是很软弱的。他们聚在一起祷告的时候，也不敢让外面的人听到。主耶稣让他们出去，为他们做见，为主做见证，要传福音。他们那时候也没有能力，知道是托付了给他们，也没有能力。但当天上的圣灵降到他们身上的时候，从此一切就改变了。我们曾经在夏令会的时候特别读到彼得这一个人，在约翰福音21章的时候，复活的主曾经跟彼得显现过啊，几次？我觉得1次、2次、3次，至少有跟彼得显现过3次。可是彼得做什么呢？他带着弟兄们去打鱼，在他里面他是很软弱的，在他心思的里面，他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，可在他能力里面，他没有办法照着主所给他的托付，得人如得鱼啊。他能做的就是去打鱼，结果一条都没有打到。门徒们大概都是在这样光景的里面，但是当圣灵一降下来的时候，第一个起来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是谁？就是彼得。当那一天他站起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时候，是见证一件事情，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，耶稣基督就是神所应许犹太人的弥赛亚。那一天好多人都跑来这个地方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那个房子哈，你看装了120个人，一下子圣灵降下来的时候，说什么？有如同舌头如同火焰落在个人的头上啊！那不晓得什么情况，好像今天要救火吧，那个好像火都烧在什么这个楼棚的里面，那些一堆人啊都跑到这个地方来了，听到彼得讲耶稣基督的复活，一下子3000个人的救了。弟兄姊妹们，我实在很羡慕彼得的讲道。彼得的讲道有一个很大的特点，就当他一讲到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，就扎了人的心。哎呀，哎呀，我觉得这个是关键，是关键，不是让你的头脑明白了，他一下子就扎了你的心，就在灵里面，我们一下子碰到主了。哎呀，这个力量，这个真实， 你求都求不到，是主极大的恩典跟怜悯。弟兄姊妹们，年轻的时候很多人也谈过恋爱吧，有哈，谈过恋爱，你真的看上了你喜爱的人的时候，别人讲哎，那个人长得不怎么样啊，比如说一大堆，我们那时候在大学的时候，那女孩子都是一堆在一起的啊，看见了某某人的男朋友出现的时候，其他人他别人在旁边悄悄讲话，哎呀，你看这个人长得也不英俊啊，哎呀，这个人长得什么样子啊，但是嘛，爱他人就怎么爱，我就是爱他嘛，是不是？男孩子也是一堆啊，对不对？看到某某的女朋友出现了，哎呀，这个也不怎么样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找一个更漂亮的，比如说这样子。可是那个男人爱着嘛，我就爱他了。其他人都不晓得啊，其他的人所晓得都是这里啊，没有用。最大的力量从这里来的，对不对？别人再长得漂亮，那还不是我的老婆啊，是不是？那还不是我的女朋友啊，对不对？我就什么爱上了她，因为她一下子活到哪里去了？活到我的心里面去了。弟兄姊妹们，传福音那一天复活的耶稣基督一下子就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去了，3000人得救，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能力。怎么来的？就当他们在那里祷告等候的时候，神的圣灵从天上降下来啊！不仅仅传福音那一天传啊，从此之后就把每天传福音啊，弟兄姊妹们，直到今天啊，将近2000年， Amazing， 太奇妙了，太奇妙了，就是从这一些人身上开始的。哎呀，直到如今你想想看，就觉得太不可思议了。可是这个就是神的工作，这个就是圣灵的能力，就那一天活生生的降到这些人身上。当然神工作另外一定有一个诠释，他不甘罢休的，这个诠释就是仇敌的诠释。所以到了使徒行传第3章的时候，我们就马上就看见这两个诠释针锋相对起来的。那一天发生的地点就在圣殿的门口，有一个是生来瘸腿的，他没办法工作，他也没办法生活，所有他一切都需要别人来周济他。那一天彼得跟约翰经过，弟兄姊妹们，彼得讲的话真是好啊，我们一起来说好不好？金银我都没有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，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彼得的意思是说， Man， 弟兄，你要的不是别人的周济，你要的是起来行走。弟兄姊妹们，在这个世代很不容易，我告诉大家为什么很不容易。年轻人要挡得住这从世界来的诱惑，容易吗？太不容易了。我想我们做父母的就应开始进入，我们儿女是进入 teenager 的阶段，非常不容易，非常不容易。我的老大这一年刚刚好是过了7年级，就是我们讲的初一啊。他第一天我送他去的时候，我吓呆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在美国的学制里面，初中只有2个年级啊，就是7年级跟8年级，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初一跟初二的学生。你知道我怎么吓坏了吗？我那一天送他去的时候，我看一看那些学生是什么样子。有一些女孩子针尖是露的，你知道，就是露出来那个肚脐。我说有没有搞错啊？初一跟初二的，我说这是什么世界啊？这么年轻，他中间就可以露一块出来？哦，我真的吓坏了。这个是外面的事，对不对？这是外面的事，对不对？还有很多事我们都不知道啊。 有一天我去接孩子放学回来，我把车停到一边，我就在旁边的这人行道就等他，突然之间砰，有一个人撞我的肩膀，是一个女孩子，我不晓得她是七年级或八年级，我不认识这个人是谁，他问我有没有一块钱，我莫名其妙，不是说我在乎这一块钱，对不对？哪有这种举止行为表现的，是不是？吓坏我了。 What world is this? 这是什么世界啊？弟兄姊妹们，今天的年轻人要抵得上，要抵挡得过这个世界的潮流，容不容易？不容易。你需要有能力，你一定要有能力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二三十岁这个阶层，中青的，容易不容易？不容易。你能够抵得上这世界的权势吗？因为这世界上告诉你的就是 Do all you can do， 尽你的力量你就去做做做，做什么？赚钱。做什么？第二，还是赚钱。做什么？第三，还是赚钱。抵挡得过这个诱惑吗？很难啊。有钱摆在你的面前你不要，其他人看见只有一个 comment， 傻瓜。在中国大陆好像有一句话，那个饭哦不吃怎么样，还不吃，就像我们当兵的时候说那个馒头啊就不吃什么，白不吃。有钱摆在你的面前，你如何抵挡它？好，再说四五十岁这个阶层，很不容易啊。四五十岁这个阶层，经过了二三十岁的奋斗，累了，很累了，但是又放不下来，找不到前面一个目标，后面又一直推，心里面很累，又停不下来。别人觉得好像你事业什么都到了一个阶段，好像可以够了，里面常常说我真是苦啊，没有人知道我里面的苦。好，再讲到六十岁到八十岁，更不容易啊，更不容易啊。在美国这个社会大家这么忙，六十岁到八十岁的面临的是身体的渐渐衰退，面临的是一个比较孤单的生活。弟兄姊妹们，从年轻到年老，你需要的是能力。我们讲的能力不是从世界来的，你我需要的是从天上来的能力。虽然你我今天都已经是天上的国民了，虽然你我里面今天都有永远的生命了，但是不够。我不是说主的救恩不够，我说我们现在的光景不够我们抵挡世界，我们现在的光景不够神要救我们那个完全的地步。我们需要有能力，这个能力不是你想出来的，这个能力是要照主的律摆在这里，你我去那里等候。可是对于今天这个世代，这是一个最大的挑战。因为今天我们都有一个口头禅，太忙了，三个字把所有主的祝福全部都推掉了，没有时间四个字把所有神的应许全部推掉了，你左一推你右一推，永远得不到能力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可以从1月1号一直聚到12月31号，我们可以每一个主日都来这里聚会，但是我们可以永远没有能力。感谢主，神爱我们，神极其的爱我们，神说我们不可以再这样下去 No more。 弟兄姊妹们，No more， 不能再这样下去，再这样下去不仅仅是我们受亏损，还有一个更大的亏损，是历世历代的圣徒他们从来没有的亏损，就是我们都要面见主第二次来临。 No more。 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今后讲到主所有一切的事，愿意我们从心里面，你不再说我太忙了，愿意这个字从你的心里面拿走。当主要求我们的时候，愿意我们从心里面再也不说没有时间，因为主把这个东西也从我们的心里面除掉。今天神所要的就是他的儿女能够花时间，能够一起等候在他的面前。弟兄姊妹们，当他们在那里同心合意祷告的时候，神的圣灵降下来，做了这么大的事。彼得约翰是谁啊？在犹太人的眼中，在法利赛人的眼中，彼得约翰是谁啊？圣经里面很赤露的把彼得约翰是谁讲出来。在犹太人眼中，彼得约翰是谁？彼得约翰是没有学问的小民。所以以前我们去传主耶稣的时候，有一些人是很有学问的，他说我不信耶稣。为什么不信啊？你知道吗，耶稣都是那些没受过学问的，都是那些软弱到了极点不能靠自己的那一些最软弱的人信的。我越听我越高兴赞美主啊！可是我越听我越他就替他捏把冷汗，就好像当时仇敌抵挡福音的时候，他们说彼得约翰是谁啊？彼得约翰就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啊，最小的。所以我们这些信耶稣的弟兄姊妹们，当你今天得到力量你去传福音的时候，当别人说 You are nothing， 你是最小的，你要从心里面说什么？感谢主啊，原来主还把我们跟彼得约翰什么摆在一起。哎呀，我们脸上真的是不晓得多了多少的光啊，像我们这样子的人还竟然能够跟彼得约翰摆在一起，你要从心里面喜乐。最小最小，但是下面这句话才伟大，虽然是没有学问的小民，但他们认出来是跟过耶稣的。哇，这句话值得我们一生。弟兄姊妹们，这句话如果我们到主面前，这句话如果主再来的时候，你听到这一句话来说，哎呀周行，你是跟过耶稣的，你这一生的价值就在这句话，够了，够你喜乐到永世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今天就是我们的价值。所以今天要挑战在我们当中，你有40岁50岁的，如果你觉得今天你的人生没有目标，如果你觉得前面的重担太大，好像你等到世界推着你，你没有办法不跟随着世界潮流的时候，弟兄姊妹们，我挑战你，你今天的目标就是跟随耶稣，到那一天让主耶稣对你说，你是跟过我的，够了。今天20岁到40岁的年轻人也是一样，会挑战所有的在我们当中的，如果你觉得世界的权势这么大，世界的诱惑这么明显，世界的名利这么嚣张，你敌不过他的时候，你迷失了，你不晓得你信主你该当如何做选择的时候，愿意这句话摆在你的面前，就是紧紧的谦卑的微小的跟随耶稣，让那一天耶稣把这句话说在你的里面，你是跟过耶稣的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是这个能力。那一天这两个是最小的，哇，大的以为他们有权势啊，可以把这两个小的给吃掉，把他们逮捕了下到监狱里面去，就是 就这两个出来以后，火还在里面烧着。他出来以后不讲什么，出来以后只讲耶稣基督。出来以后也不讲说他受到什么迫害，都不讲这个，所讲的就是耶稣基督的荣耀。讲完之后怎么样？他说我们一起来祷告，还是这样子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祷告完了什么？地大震动，这个祷告的权柄啊，连阴府都怕了。弟兄姊妹们，常常我们觉得哎呀，我们真是无能哈，没有能力，家里面孩子也不怕我们啊。我不是指那个怕，祷告完了力大震动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放胆传讲耶稣的道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是今天我们唯一所要的。到了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的时候，主耶稣再把这句话摆在圣儿女的当中，他说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，直到撒玛利亚地极，做我的见证人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的心永远是向着所有神所应许神的国度，在这里没有境界，但是你一定从你自己的家里面开始做起，一定从你的家人开始，一定从跟你生活最接近的开始，从你的邻居，从你的同事，从你在洛杉矶的朋友开始做起。做什么？传讲复活的基督。当你越传讲，能力越彰显。今天我们有一个错误的念头，哦，就是因为我不能传讲，我很软弱。刚好相反，就是因为你不愿意传讲，你不能讲。当你什么时候你愿意的时候，能力从你里面出来。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祷告，我们说啊，我不能祷告，我没有时间祷告。那最奇妙的是，就是当你一开始祷告的时候，那个负担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，因为今天是主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刚才我听到我们姊妹做见证的时候，听到少卿姊妹那个火烧在他里面的时候，哎呀，我心里面真是感动，心里面真是感谢主。不传福音有祸了，传福音就真正经历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。因为姊妹们，你要经历什么叫做火烧在我们里面吗？你就是照着主的话你去做。今天你把一个人摆在你的面前，你向他传福音，你把这一个人摆在你的心里面，你不住为他祷告，他不去教会，他不得救，你心里面就得不到安息。这个就是神的火烧在你我的身上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等候在主的面前。我看教会历史这么多的复兴，没有一个是例外的，没有一次是例外的，都是当众人在那里，神预备他们的心，神因着他们的心得不到满足的时候，神把祷告的负担摆在他们身上，他们愿意在那里等候的时候，神的圣灵浇灌下来，一浇灌下来情形就很不一样。但是还有一件事情最重要的，就是保持那降下来的火。怎么保持？使徒行传第四节讲得很清楚的，他们一路传福音，一路受迫害的时候，他们就一路一有时间就聚在一起祷告。什么时候一祷告，圣灵就在充满他们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 No more， 我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子生活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子聚会。神的火已经稍微烧在我们的当中，还没有到五旬的光景，但是神今天说他要把他应许的降在我们当中。我们是不是有人，是不是在我们当中有弟兄姊妹们，你愿意摆上，你愿意第一批，你让神的火先烧在你我的里面。我们一同起来唱诗歌241首。
主的能力，我心还寻求，我们软弱以功夫长久，话语软弱是否不自救，给我刮伤能力，前辈我不该知的后，我的我心里皆都是路，给我能力就在这时候，给我毫无保留，正当祈求你无限光辉，将你名字分给你教会，是我是梦充满大能力，给我观察能力，姐妹我不该自尊后，我的国际一切都赤露，给我能力就在这时候，
今天我们先要来为一些弟兄姊妹们来祷告。弟兄姊妹们，若是你的丈夫，若是你的妻子还没有信耶稣，请你出来。若是你的丈夫还没有信耶稣，若是你的妻子还没有信耶稣，我请你先出来。教会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来为你们祷告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若是你的妻子，若是你的丈夫还没有信耶稣，你愿不愿意出来？教会要奉耶稣的名祷告。